昨天，中国政府网宣布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，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主任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坤明任副主任，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任秘书长。这份通知说，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，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的工作，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，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，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指导组织协调各个部门各地区的教材工作，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，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。所谓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，一般认为在中小学阶段指的是语文、历史、政治等学科，在大学阶段则从政治学、法学再到历史学，甚至很可能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。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由教育部教材局担任办公室的工作。根据官方的通知，这一委员会委员分为部门委员和专家委员。部门委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、发改委副主任、科技部副部长、公安部副部长、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等共22位官员。专家委员中也有知名学者，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、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、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，以及吉林大学原党委书记、目前中国法学会的副会长张文显教授等人。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刘延东在7月4日出席了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，他在会上强调，要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，目的是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保障。刘延东强调，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、基础工程，体现国家意志，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和价值导向。在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中，的确有许多常识性的问题，例如大量编造的鸡汤故事，使许多离开中小学就不再有继续学习习惯的人习焉不察，接受为基本框架和底色。例如，在人教社语文课程的2年级下册中，有一篇名为《爱迪生救妈妈》的文章。文章描述发明家爱迪生在7岁时，母亲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，做手术时光线太暗，于是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，使医生在家里为妈妈做了紧急的阑尾炎手术。但实际上，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在爱迪生7岁的时候，原因是世界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在1886年，但是当时爱迪生已经是40岁的已婚男人。根据加拿大一家媒体此前的报道，这篇课文取材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一部美国电影的情节，故事后来被证明是虚构的，但中国的教材中却坚持使用这类的故事。类似的经不起推敲的低水平文章，在中国中小学教材中并不罕见。从国家主义出发的批评者就认为，这些课文旨在歌颂西方人的聪明智慧，如果说是为某种政治服务，是为了崇洋媚外的政治服务。但一位熟悉教材的业内人士更多的从时代的局限性看待这些问题。他解释说，这些文章的雏形是文革之后恢复秩序的时候的选的，当时西方异常强大，中国贫弱，选编者当然选国外的励志文章，中国的文章要么一把火烧了，要么是国民党时代形成的，在当时环境下能选吗？2014年，习近平曾就教材问题公开发话，也展示了习近平对教材问题的重视。当时借着视察北师大的时机，习近平对中国古典诗词被从课文中去掉的现象表示了不满。习近平明确表示他很不赞成，他又说，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，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。此次中小学课程的修订，除了中国化之外，其目的似乎更倾向于国家主义化。左派网站查网署名吴斌的文章评论说，事实上存在着严重西化问题的，还包括中学的语文、历史和政治教材。因为有教材西化的严重问题，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这次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的深层次原因。查网的评论员认为， 教材西化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改变的时候了。这种改变不是文章的更换，不是用一批崇洋媚外的文章替换旧的一批崇洋媚文章，而是教材编写思想的彻底更换。如果编写组思想无法更换，那就必须更换一批编写队伍。但业内人士也认为，除了中小学教材之外，此次整顿从长远来说影响更大的，可能是对高等院校社会科学专业教材编写权的一种收紧和审查。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。